好開心翻嚟見到大家，因為其實已經有一個月冇同大家見面，所以今朝早好開心翻到嚟，同大家一齊去讀神嘅話語。喺度先祝福大家新年蒙福啦，主恩常在。亦喺呢一度咧，首先多謝阿陳長老喺上個星期日嗰個主日，亦都係農曆新年嘅開始，為我哋展開咗呢個教會新一年度嘅新主題，就係重尋主恩啦。陳長老就用了新約的經文，從個人靈命的角度那個層面去理解這個主題。他指出重尋主恩其實不是單單靠聽幾篇道就得，而是一個屬靈的操練。平信徒因為在主裏面有個君尊祭司的身份，就要操練自己，將自己擺上成為馨香的祭品，積極參與侍奉，活出主恩。所以重尋主恩是一種靈裏面的回轉和醒覺。而今朝早我就跟大家用舊約士師記的經文去看，從一個群體的角度去理解這個主題。透過我們去看以色列民族的歷史，我們嘗試去思想一個信徒群體好像我們主恩堂一樣，怎樣能夠在神裏面去重新去找回神 ordained 指定委派给我们的身份和那个价值。所以今朝早我们一起尝试去重寻主恩。在刚刚过了个农历新年里面，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多传统的庆祝活动的。譬如说一起吃团年饭，逐家逐户去拜年，或者行年宵，做一些贺年食品，譬如包角仔、炸糊蝦这样。小朋友就最开心了，就是可以斗利是。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座当中有多少人在现在加拿大这里仍然做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贺年的庆祝活动？如果有做的请举手，不用做完的，做了其中一些就可以了。OK， 麻烦。我相信其实大家刚才看都不少，我相信我们这一辈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会跟随以往我们在香港一些习惯，一些传统的习俗去庆祝农历新年。因為我們都是來自香港，我們是第一代的移民。但如果我們看回我們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我們那些孫，我們就會發覺他們好像沒有我們這一代那麼興高采烈去慶祝農曆新年。對他們來說，慶祝農曆新年倒不如慶祝聖誕節或者慶祝新曆新年更好。因為新的一輩他們在加拿大這裡長大，由小到大都是接受西方教育，長期浸淫在這個西方的社會文化裡面，所以他們對很多中國的傳統習俗不是很認識，很陌生。譬如說清明節就要去掃墓，重陽就要登高，冬至就一家人一起吃飯。所以有些人稱這一新一代的年輕人，這些中國人就叫做 CBC Canadian Born Chinese，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這個名字。亦有人去形容用什麼呢？用一個比喻，就是說香蕉，用香蕉來到比喻他們。什麼意思呢？香蕉是怎樣？香蕉是黃色皮裡面是白色肉，意思就是說雖然有中國人的外貌，就是黃皮膚、深啡色眼或者黑眼或者黑頭髮，但裡面的餡就是加拿大白人的思想想法。也有些年輕的 CBC 甚至不太懂得中文，無論看的或者說的都不太認識。如果我們問他們你是不是中國人，他們可能不知道怎樣答，甚至可能會答未必是。CBC 在種族上雖然是中國人，但因為長期受到西方文化社會、加拿大文化社會的影響，實際上已經被同化成為加拿大人。從 CBC 這個例子，我們就看到人因為受到當地社會文化的影響，可能會忘記了自己本身原有的傳統文化。 这个文化上面的失传，原来是会混淆了，甚至令到人忘记了自己的种族身份和那个民族意识。所以一个民族如果要在一个异地里面呢长久地生存，就一定要在异地里面持守自己民族的传统，来保持那个民族意识。如果不是，这个民族迟早就在这个异地里面呢受到当地的思想和价值所影响，最终是会名存实亡。所以有些先知先觉的家长呢，就在那些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就要他们学中文，就为了要他们的小朋友保存到明白自己是中国人这个民族意识。在种族文化上的失传，尚且有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如果在信仰上面在灵性上面失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今早上我们尝试去看以色列民族的经历，我们尝试去探索，如果没有属灵成全的话，神的子民是会怎样，又会引发什么后果？神的子民能不能够，或者怎样能够在异地那里这个环境里面持守神子民的身份？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终于就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而今早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众支派呢就跟随耶和华，遵守他的吩咐，要去进入这个迦南地，攻取这个迦南地，就是由犹大和他哥哥西缅打第一炮。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很好，耶和华和他们同在，给他们拿到一些地域，只不过他们没有完全赶走住在平原的迦南人。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有铁车。之后其他的以色列支派他们都出去征战，可惜的是这些支派他们都是做了前头的作战，而不能够贯彻始终地完全攻取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因为那些迦南人很顽固不肯走。以色列民为了避免很艰苦地打仗，于是就选择和这些迦南人同住，更加叫这些迦南人呢为做苦工来到服侍他们。所以以色列民去攻取应许之地一个这么伟大的工程，其实是以成功开始，但是就以妥协去结尾。结果呢，以色列民被神重重惩罚去责备，神就叫那些迦南人日后就成为他们的腋下的荆棘和网络。说到这里，大家心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神要这么执着呢？那个应许之地很大的，给一些迦南人留下有什么问题？反正以色列民用不完所有的地方，大家各取所需，各自拿自己的地方，不是挺好吗？更加将这些迦南人留下为自己做牛做马，其实对个经济效益有个正面的贡献的。为什么神一定要将这些迦南人赶走？究竟和迦南人同住有什么问题？根据士师记的记载，自从以色列民和迦南人同住之后，他们就开始和这些迦南人在生活上有交往，不单止在生意上有立约，更加和他们通婚。在长期接触影响底下，这班神的子民就逐渐融入了去这个迦南的社会生活，开始被迦南化，跟随那个迦南人去侍奉他们的神灵，更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和迦南人同住这个做法，其实只是一个起点，逐渐将这些以色列民推入去一个灵性堕落、被俗世同化的黑暗里面，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由灵性的堕落转变为人性的堕落。当我们将以色列民他的行为做法从士师记这本书的开始和他结尾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震惊，原来人 那個人性墮落呢可以去到一個這麼恐怖的地步，就算是神子民都不能夠幸免。在卷書開始的時候，以色列民只是跟迦南人同住，但在卷書結束的時候，以色列民已經完全被迦南化，成為 CAI Canaan Assimilated Israelites， 就是被迦南化了的以色列民。譬如說在開始的時候，以色列民是敬畏耶和華，就算去攻取這個迦南地，他們都要徵詢神的旨意，究竟誰去打先。但神被尊重受敬拜這個情況，在這卷書結束的時候已經完全逆轉，以色列民由敬拜耶和華轉變為敬拜那些迦南的假神巴力和亞瑟拉，更加將自己的兒女拿去燒做祭品，去換取這些假神的祝福。另外，在這些書卷開始的時候，以色列民他真正的焦點是對外，是對那些迦南人，目的就是要將這些迦南人趕出去這個應許之地。但在書卷結束的時候，他們的焦點就由這個對外轉變為內戰，就是要鬥爭自己的同胞便雅敏之牌。因為便雅敏人他奸殺了利未人一個妻妾，所以其餘的各支派就要齊起去聲討便雅敏之牌來到報復。而整卷書最諷刺的那個墮落呢，莫過於書卷結束的時候，以色列民米迦他竟然公開去誇口自己敬拜自己製造的偶像和以弗德，更加擅自立自己的兒子去做祭司。之後被他真的遇到一個利未人，他就用錢收買這個利未人做他自己的私人祭司，來到博得神的祝福。竟然這個祭司又真的見錢開眼，又肯接受這個差召。他們兩個人根本是完全漠視了，不記得了神在摩西律法裡面所定立的要求和規矩。這一種你想怎樣做就怎樣做的行徑，基本上是傳遍整個以色列民族，連摩西的子孫都是這麼敗壞。士師記最後是以人性墮落來做結束的，當中記載了以色列的但支派，他為了要霸佔人家的土地，就任意屠殺當地的居民。那位利未人因為自己妻妾被人奸殺，竟然恐怖到將妻妾的屍體切成十二份，派送去給不同的以色列支派，用來挑釁他們憎恨便雅敏人，希望這樣他們能夠幫他去報仇。而以色列這麼多個支派又竟然真的殺了所有便雅敏的女仔，而且發誓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便雅敏人，去到懲罰他們這樣奸殺人家的妻妾的罪。但之後想想下，如果這樣便雅敏支派就會絕後了，他們不想以色列民族沒有了一個支派，於是他們可以怎樣做呢？就是強搶其他族裔的女仔，譬如基列亞比400個處女，示羅200個女仔，長搶回來給便雅敏人做老婆，為了就是延續便雅敏支派。以色列民以上我所說種種這些做法，充分表現出當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這種社會歪風和文化。很可能因為怕艱難，要趕走那些迦南人真的一點都不容易，又有很可能是因為愛心，不想逼人太甚，以色列民於是就選擇和迦南人同住在那個應許之地。這個表面看來是很順應那個環境，亦很人性的舉動，誰知就成為以色列的網羅。因為這個做法是完全違反了神的命令，背棄了跟神所立的聖約。神他命定屬他的子民是不可以跪拜其他的假神和偶像，因為耶和華神是一個忌邪的主。他更加吩咐 那些以色列民不可以跟迦南人立约，而且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但以色列民竟然完全不警觉，容让自己跌入去一个跟迦南文化会妥协的陷阱里面，使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迦南化，失去了自己原有本身那个圣洁的天国文化，灵性逐渐逐渐地堕落，一步一步地离开神的轨迹。原来当人离开了上帝，就必然会迷失自己。而骨牌效应，以色列民族的灵性堕落，慢慢就变为人性的堕落，道德败坏和腐化，引致社会混乱，最终就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的恐怖状态。后期的以色列民已经变为一班任意而行、随意杀戮、强抢的可怕分子。他们虽然在名义上是神拣选的子民，但在实际里面那个馅呢，已经成为敌挡神的迦南人，非常之恐怖。讲到这里，可能有弟兄姊妹在这里想，哇，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要做神的子民，岂不是要隐居避世才得，不可以跟外界接触，免得被这些世俗去同化？但耶稣又说，要我们进入狼群那里去传扬他的福音，为他做盐做光。如果是避世，我们怎么进入狼群那里传扬福音作盐作光？我们怎样才可以走入狼群里面，而不被世俗去同化，迷失自己？今早早的经文就正正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引。经文指出，在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民仍然能够侍奉耶和华，遵守他的法度。但当这一辈的以色列民他死了之后，新一辈的以色列民开始偏离神那个准则，去敬拜假神巴力，更加被周围的迦南文化那个环境去同化了，变为外表以色列，里面呢是迦南的民族。我们很多时候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迦南人，我们会说最衰就是那些迦南人，如果不是他们引诱那些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怎么会变坏偏离了神呢？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想一下，我们就会发觉，无论在约书亚时代那一辈，或者约书亚死了之后新兴起那一辈的以色列民族，那个外在的客观环境呢，其实是没有改变到。迦南人其实是存在在这两代的以色列民之中，而迦南文化由一开始约书亚时代就已经包围了以色列民，从来没有离开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上一辈旧一辈的以色列民能够在这个迦南文化包围底下，依然能够坚守神的圣约，仍然能够保持到神子民的身份，而没有迷失到？今朝的经文告诉我们，关键在于两个动作，就是见和知道。究竟那些以色列民有没有见过和知道耶和华神在以色列民族所做的大作为？譬如说，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在渺无人烟的旷野里面，神空降玛拿鹌鹑，这样养活了他们40年那么久。假如那些以色列民能够看到知道神这个大作为的话，他们一定从心里面去承认和领受这个神原来这么真实存在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一定会屈服于神那个权能里面。就算在各种环境和压力诱惑底下，他们都不敢不信服不敬畏神，而他们也都会去遵守神的圣约和律法。所以 见和知道耶和华的作为，这两个动作就是建立了神子民灵性上面的根基，使到他们纵使在异族文化包围底下，他们仍然能够找紧神的应许，持守神的圣约，而不会迷失。就好像隐藏在那些不倒翁里面有一个很重的实心体，令到那个不倒翁无论经历承受多少外来的压力和冲击都好，就算一时跌低了下来，他都会自动弹翻起身，回复翻先前那个平衡状态的。相反，如果未见过，不知道神在以色列民当中所做的大事，神在这些子民心里面其实只是一个虚名，很抽象而不真实。他们就好像一个里面空洞的不倒翁，里面因为没有那个实心体，所以一遇到外来些少的压力，这些无馅空壳的以色列民就会很轻易被那些色彩缤纷的迦南文化诱惑骑劫了，去使到他们很轻易忘记了自己和神所立的那个圣约，亦都忽略了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而迷失了自己。所以神的子民能不能够抗拒这些外来的冲击诱惑，其实不在乎他们是否是一个真空清零、没有邪恶文化污染的状态里面，而实际上是取决于神的子民能不能够在他里面建立那个灵性的实心体，就是那个灵性里面的根基，帮他们去平衡和去对抗那些外来的冲击，保护他们免受那个环境的污染受同化。这个灵性上面的根基就是依靠要见和知道神的作为来建立，而见和知道这两样东西其实都只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要在生活里面要真正认识神。这个认识不是单单说、我知道神叫做什么名字，或者单单知道神做过什么，这样是不足够。真正认识神是要认识神去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是我们要从心里面会跟神说，神啊，你真伟大。如果套用现今现代化的讲法是怎么说呢，我们就会说，神啊，我真是服了你。那个关键是要服了神，只有对神有这种从心里面真正的佩服，我们才懂得去敬拜神，才能够真正地去敬畏神，我们那时才会真正地珍惜自己是被神呼召出来成为他子民的这个身份 Laos， 而甘愿降服在他的圣约底下，遵守他的法律那个律例典章。唯有当我们里面能够这样佩服神，我们才能够变为一个对外界诱惑完全不会有反应的灵性绝缘体。无论外面的冲击压力有多大，无论那些诱惑是多么精彩，我们都不会为之所动，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吸引力，就是我们所佩服的神。但怎样才能够培养出这种对神的佩服呢？经文教我们是见和知道。可能有弟兄姊妹就会说，神是个灵，无影无形，我们怎样去看到祂呢？又或者说，我们其实经常都读很多圣经，又听很多网上的讲道，我们其实知道神所做的事不少，为什么都不能够培养出这种对神的佩服呢？弟兄姊妹，见不是单单就用个眼见，更加是要讲个心见。我们的心有没有时时刻刻去找神的作为呢？当我们看到花草树木很漂亮，看到风景很漂亮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就这样单单去赞啊，很漂亮啊，这个景色，还是我们会去赞叹神的创造奇妙？当医院打电话来说突然间有个位置可以给我们去做手术，我们会看为好彩，因为有人突然间 cancel 个 booking， 還是我們會感謝神聽禱告？又或者當見到 COVID 這個疫情爆發，我們的心只是在想，或者想究竟哪個人這麼壞，令到 全球有這個大災難？還是我們可能會想，這個災難有沒有機會是神給人的一個警告？要見神的作為，我們先要有尋求神的心。怎樣去尋求？箴言告訴我們，要尋求神就要如同尋求銀子和手扣隱藏的珍寶。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不見了一些很珍貴的東西。我想問大家，如果給你們現在最珍貴的東西不見了是什麼東西？蛤？是啊，我也是這樣說的，不見了手提電話就緊要過不見了個銀包和身份證，不見了電話很大件事。當然有些人未必是電話，可能不見了一張很珍貴的照片，那張照片可能是跟我們一些過世的家人一起合照，那張照片不見了很大件事。又或者是一些財寶、金銀珠寶，不管是什麼東西，總之我們不見了一些我們很珍貴的東西。當我們不見了一些這麼珍貴的東西，我們會怎樣去找？我們其實不會卸著去找的，所謂卸著去找就是東揭揭西揭揭揭兩揭，哦，找不到就算數。我們不會這樣去找我們很珍貴的東西。我們會怎樣找很珍貴的東西呢？我們是會地氈式地的搜查，是逐寸逐寸地找，翻箱倒籠地找，出盡一切力地找回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如果真的要見神，我們就要這樣出盡一切的力去找神。見就是要問自己，我是不是時時刻刻都去找神的手，在我身邊，在我的周圍，在我生命裡面怎樣動？而神祂應許，當我們尋找祂，如同尋找這些隱藏的珍寶，這些銀子那麼緊張，那麼出力的時候，我們一定能夠遇見祂，我們就必定能夠敬畏耶和華，認識祂。至於知道，其實我們從聖經那裡，從牧者的講道，我們知道神不少東西。但如果我們單單用對眼去看，用耳仔去聽，而不用心去想，那些所謂的知道，其實都是只是一些很表面式、知識性的明白，是不會令到我們真心去佩服神。這樣可以怎樣做呢？就是要默想。我想問大家，現在我們在家裡看完聖經，或者聽完那些網上講道，我們會不會有一段時間讓自己去想回剛才所聽、所看或者所讀到的一些教導和意念？我們會不會將這些聽回來讀到的意念、教導呢，印證在自己的生命裡面？譬如說，我們讀到耶穌醫治瞎子的故事，讀完這個故事之後，我們會不會去想一下耶穌基督今日會不會在我們的身上、我們的心靈裡面去醫治我們？祂有沒有施行神蹟去醫治我們？我們有沒有試過這樣去想？只有透過默想和引證，我們才能夠將剛才讀到回來的、聽到回來的教導意念印在我們的心裡面。如果不是，那些有關神作為的資料只會在我們的頭頂飛過，是不會停留在我們的心裡面。更加不要說要這些資料在我們的生命裡面造成任何的影響。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每一次崇拜結束的時候都有一段默想時間，稍後大家都會有這段時間。那段時間不是讓大家拿來聊天，或者是執下東西準備走人，這段時間是希望讓大家反覆去思想翻頭先所聽過的道，幫助大家用個心去見、去知道神在我哋各人生命裏邊所做過的作為，嚟到培養我哋對神嗰個真心嘅佩服，讓我哋能夠建立嗰個靈性嘅根基扎根喺神裏邊。 使到我们清晰看到我们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以致我们不会在这个弯曲的迦南世代里面被同化，变为 CACO， 是什么意思呢？ Canaan Assimilated Chosen Ones， 是被迦南化的拣选族裔。无论 CAI 迦南化的以色列民，或者这个 CACO 迦南化了的拣选族裔，其实都不会有好下场。因为耶和华神他发出严厉的警告，他说如果他的子民违背了他圣约，不听他的话，神是不会祝福他们。就以当时的以色列民为例，神是决定不帮他们赶走那些迦南人，目的就是要试验他们，看看他们会不会学习到遵守他的道。神希望藉着这件事去教导那班新的以色列民，新一辈的以色列民，让他们学习到守神的律法就蒙神的祝福，如果不守他律法的话，就会遭受一些祸患，不得到神的保守。神希望这一辈新的以色列民能够学习怎样去依靠他，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祝福。这一个都是耶和华神今天对我们这班信徒要宣讲的信息。耶和华才是我们得福的唯一源头，祂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当人离开了上帝的话，就一定会自我迷失，更加会被那个环境所同化。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会跟随那个世代，那个社会去走，越走越远。在灵性上面，我们不要做香蕉，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我们要做一个橙，里外都一致，同一个颜色。我们要做里里外外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更加要属灵成全，不要好像那班以色列民那样属灵失传，令到他们的下一代不认识耶和华。但如果要做属灵成全的话，不是那么简单说带些小朋友回来参加阿瓦娜去儿童主日学，这样就以为得。其实要属灵成全，我们首先是要做好了我们自己。父母对子女，教会里面的长辈对年轻的一辈的影响其实是很深。如果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都只是流于表面，我们能够成全给我们的下一代，绝对不会是那个真心的佩服，而只是一些头脑的知识。因为在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元素，我们怎样去成全给人家下一代呢？所以如果要属灵成全的话，我们先由自己做起。在这个迦南世代里面，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一辈能够看到我们是怎样去见和知道神的作为。成全给他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对神那个真心的佩服和敬畏，以致到他们能建立到在他们里面那个灵性的根基，扎根在神里面，不会被这个世代所同化，偏离神。教会今年的主题是重寻主恩，意思就是要重新去找回主恩堂在神里面的身份，那个 church identity。我们又要想知道究竟主恩堂的核心价值 core value， 同埋它的愿景，神给我们的 vision 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想好像那班以色列民那样，在这个叛逆的迦南世代里面迷失了方向，也都迷失了自己。正如长老在上个星期跟我们说，他说我们信徒是神的子民 Laos。 Laos 是一个很尊贵绝不平凡的身份，而教会就是一个 Laos 的信徒群体。教会应该怎样去活出这个尊贵的祭司身份，这个我们是需要去思想。在过去几年教会所经历的风波那里，反映出教会的愿景和方向上面呢，真的可能有一点迷失。我们不清楚主恩堂前面要走一个什么方向，究竟我们是一个社区教会 community church， 还是一间以福音为主的教会 evangelical church， 或者是一间以敬拜门徒建立的教会。 可能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方向教會可以選擇去走。我想說的是，這些不同的方向並不是互相排斥，有你無我，即是說如果做全福音的教會就不可以做社區關懷，更加不可以做門徒訓練，絕對不是這樣。這裡說的是焦點，是說那個先後次序，究竟在神的大計劃裏面，神想主恩堂行條什麼路線為主，扮演一個什麼角色為先。當然這個不是很簡單說一兩次就可以搞得定解決到的問題，我們需要很多的禱告，以開放的心去討論去談，嘗試去找回神在主恩堂的心意和計劃。所以教會的長執和牧者團決定以重尋主恩來做主恩堂今年的主題，希望這樣和大家一起思想，去找回主恩堂作為神子民Laos 應該有的身份和核心價值，而且更加要找那個 vision 願景。重尋主恩亦可以是指重新去找回教會裏面，找回從過去到現在神對教會的恩典。在過去40年裏面，耶和華神對主恩堂實在是不離不棄，他帶領我們一關又一關地走過很多低谷，跨過很多山嶺，令我們經歷到很豐盛的主的恩典。所以我們想重新思想神賜給我們這些豐盛的恩典，令到我們更加去明白，懂得去尊重自己神子民這個身份，以致到我們今天在這個所多瑪俄摩拉的迦南世代裡面，我們能夠分別為聖，能夠持守神的聖約和保守那個天國的文化。為了幫助大家去探討重尋主恩這個主題，我們今年會查考三卷書，就是士師記，今天是第一次用士師記來講，跟著就會有路德記和以斯帖記。在上半年呢，講壇是會集中講士師記的，是想透過看以色列民在武王的統治底下各人任意而行，去探索這個身份迷失的主題。我們會集中讀四個士師的生平，就是底波拉、耶弗他、基甸和參孫，而負責的牧者就會連續在兩至三個星期的主日裏面和大家講解這位士師的生平，希望從中讓大家看到我們真的要找出那個核心價值和那個方向的重要性，免得我們會好像以色列民那樣走失。而在下半年，我們就會查考路德記和以斯帖記，這兩卷書的重點就是讓我們看到路德怎樣因為肯定自己神子民的身份，就能夠遵守主的教導而去倚靠神。而以斯帖我想大家都會很明白，就是怎樣在危機裏面我們去信靠主。藉著這兩卷書，我們去看回尋回身份這個主題，希望我們看到扎根在神裏面的重要性，從而去釐定主恩堂未來的核心價值和 vision。 剛才講這一大堆東西好像很複雜，其實今天大家拿的 bulletin 呢，後面這一段呢，這版呢已經寫了出來，大家可以回去慢慢再看，去明白我們今年教會的主題和方向。盼望我們真的能夠，這個主題不是只是成為一個空殼的口號，而是真的帶領到我們一起去尋找。有少少時間，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個 video 可以播給大家，是7秒鐘的，有沒有？如果沒有不要緊， OK， 沒有不要緊。在這裡希望大家去明白我們今年的主題的目的，亦更加請大家為教會禱告，求神帶領我們去探討我們教會主恩堂，我們怎樣在神裏面那個計劃的位置。我們低頭禱告。真是主，我們的父，我們感謝你賜給我們這個主題，重尋主恩。因為主，你知道我們真的需要去到你的面前，重新仰望你，去尋找回主你命定在主恩堂裏面的旨意和計劃。 求父你都帮助我们会众每一位弟兄姊妹、长执、牧者，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地去祈求、去商讨，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开放给你，开放给弟兄姊妹，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去寻找，在这个寻找过程，我们更加经历到你的带领和同在。求主你继续去保守主恩堂每一位，我们多谢你，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阿门。